好，请大家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看第四章。刚刚我们谈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因为做这个梦，但丹尼里替他讲解，原来这个梦是针对尼布甲尼撒王讲的啊，所以最后丹尼里啊提出他的谏言。那么他的谏言呢、啊，只有两句话，就是施行公义，怜悯穷人啊，大概是这两样啊。那公义的反面就是不公又不义啊。那怜悯穷人呢、啊，可能当时的巴比伦帝国啊，对这个被掳掠的人哈、是非常的不客气。刚刚我们读了那个哈巴谷书，在描述巴比伦人啊凶暴的豺狼啊，好像鹰。好像凶暴的豺狼啊，对待那些人呢、啊，非常的凶暴哈、啊。读到那个哈巴谷书的最后哈、啊，第一章的最后啊，就好像这个网啊，撒网把鱼抓起来啊，任凭它宰割啊。所以说起来，这个巴比伦呢、啊，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凶暴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度。所以啊，现在啊，但尼里建议他要施行公义。施行怜悯，才能够断绝罪过，除掉罪孽，然后平安啊，或者可以延长啊。那当时啊，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应该是有听进去，所以啊，在这个一年当中啊，他还相当的收敛，不敢这个这样子目中无人啊这样子啊高高在上啊。但是呢，时间啊。过得很快哈，一下子啊就经过了一年了啊。先看二十八节，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也就是说啊，梦中所说的啊，所讲解的这些啊，都临到了。二十九，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面。这个王宫里面哈，那个原文呢、啊、叫上。里叫做上，就是王宫上面，因此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呢、啊，应该是在空中花园，啊，就是巴比伦呢、啊、最有名的空中花园啊，就是王宫的上面啊。那么，在空中花园面对的这个大巴比伦，这么雄伟，啊，这么繁荣的大巴比伦呢、啊，它不由自主的。又骄傲起来了，然后就开始啊，在空中花园呢、啊、讲这么一句啊非常骄傲的话。三十节，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啊，讲这么一句。那么这一句啊，三十一节说这个话在王的口中还没有说完，他整个。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就是这个声音已经插进去了啊，就有声音从天上降下来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啊。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啊，他经过了一年的这种啊比较收敛之后啊，可是渐渐的他又淡忘了啊，忘记了，然后呢他的本性呢 啊完全的流露出来，就说了这个大巴比伦啊，特别说大巴比伦，不是用我的大能大力建作京都，要显我的威严荣耀啊！这里啊，好几句话都用特别大来讲，大巴比伦，我的大能大力啊，要显我的荣耀啊，都是这样讲。所以啊，话一出口还没有讲完呢、啊，审判就来了啊，神的审判就来。那现在我们要知道，就是尼布甲尼撒王说大巴比伦果然这么大吗？资料里面呢，杨长老这个资料里面也有，这个大巴比伦呢，我们知道巴比伦这个大城是建设在伯拉大河的东岸啊，那么在西岸呢，它另外开了一条这个运河啊， 把这个整个巴比伦城啊啊这个围绕起来啊，围绕起来。所以说来这个巴比伦城啊有这个天然的说天然也不是天然的、啊、就是人工的屏障，就是用运河啊牢城把它包起来，那在这个运河的上面做城楼，城楼就派兵呢、啊、派这个军人呢、啊、在那边守望，所以远远的就可以看到这个敌人呢、啊、有没有来。那么敌人要进入不简单，因为有护城河，护城河啊相当的稳固又宽阔，所以敌人要攻进来是不简单。难怪这个马代波斯的联军哈，在伯沙沙王在下面那一章啊，伯沙沙王马代联军已经攻了差不多一两年了，就是攻不进去，攻不进去。这个伯沙沙王啊，还不晓得大祸临头哈，他以为我这个固若金汤啊，什么都不怕，哎。但是马代人呢、啊，因为久攻不进呐、啊，他们也很生气呀、啊，就在外面哈、啊，另外开一条人工的运河，再把伯拉大河哈、啊，这个运河他们所开的这条河的河道啊，把它改道。那改道以后啊，在一天里面呢、啊，把河水啊引到别的地方去，然后从这个干的河床啊这样攻进来。所以、啊、正当伯沙沙王在这个大肆庆祝的时候，把马代的军队啊偷偷的进来了，所以一夜之间呢、整个巴比伦就垮了。其实不是那么快啊，一夜之间是老早就已经包围了，但是因为攻不进去，所以想尽办法啊。所以说来这个巴比伦城啊，真的是很坚固啊，也很美啊，尤其它这个护城河哈。把它包围住啊，所以他们认为啊，这是人工啊很难呐、啊，这样随随便便就可以攻进来。那么因为这条运河啊，通过这个巴比伦城，把这个巴比伦分作东西两个城，然后用一条大桥啊来通连接这个东西两岸。那么这一条桥啊，就3200多尺。在古时候来讲啊，是相当可观的哈、哦，所以这个巴比伦人呢、啊，确实这个对这个建筑哈、哦，相当有研究，相当有研究啊，所以他的城墙啊，根据这个杨长老在这个课本里面写的哈、哦，这个非常的高啊，高度啊也够，城是四方形的啦啊，每边呢、啊、有14里。周围一共56里，那有铜门呢、啊、100个，城墙的厚度108尺，高度啊将近500尺，这么高这么厚，所以说他说可以啊，同时差不多将近10匹马匹啊在城墙上面这样啊驾着跑，足垮啊足管呢，哦，那所以难怪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他。骄傲起来，因为这么雄伟哈，这么坚固的巴比伦城啊，真的是举世无双啊，举世无双。就是到现在哈，这个空中花园呢、啊，这个名称还是在世人的脑子里面呢、啊，有这么一个概念。那听说那个桥啊，东西两边的桥啊，线面还有一个隧道，可以由线面呢 通过去，所以上面有桥，下面有隧道。那么在2000多年前呢、啊，这样的建筑哈、啊，真的是叹为观止啊，真的是举世无双啊，真的是非常啊难能可贵。所以巴比伦人哈、啊，难怪他是一个文明古国哈、啊，跟埃及啦、中国啦、印度啦啊并驾齐驱。那么巴比伦呢、啊，特别是在天文跟建筑方面哈、啊，领先呢、啊、全世界。至于空中花园呢、啊，他是为了他的爱妃啊来建造的。听说这个爱妃啊非常喜欢各种花草啊，所以凡是听得到的、想得到的、有的，尼布甲尼撒王啊已经想尽办法啊把它拿过来啊，在空中花园里面呢、啊、种植，然后专人啊在保管啊，在那边呢、啊、那浇灌啊，让他们每天每天呢、啊、都可能好好的欣赏啊，这是 王啊对这个巴比伦城的一个建筑哈、啊、所以虽然但以理啊给他解释也给他谏言，但是一年之后他忘了，就说出这么一句非常夸耀的话啊。好，现在看三十二节，说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啊。这句话啊就应验了三十三，这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去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怒地撕，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好像鸟爪啊。那历史记载啊，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一句话讲出去之后啊就开始发狂，发狂啊，语无伦次啊，那个动作啊非常的这个就好像一个啼笑赶快嘛，在王宫里面呢、啊、扰乱呐 啊，因为他是王嘛，起先大家也不敢怎么样，那、就是派几个人在旁边看着，到最后天天是这样子，所以不得已啊，就真的把他赶出王宫啊，那么在野地的地方啊，另外一个地方让他住在那边，啊，那听说也是限定在一个地方呢、啊，那么派一些壮士啊、军人呐、啊、在那边看着他，免得被人家暗杀嘛，啊。但是这个人呢、啊，尼布甲尼撒已经发狂了，啊，那如同这个圣经所说的哈、啊，把人心拿掉，换成一种兽心，他的感觉里面，我就是野兽，我就是牛，啊，所以啊，就有东西不吃啊，就是吃草，啊，那人呢、啊，这样看来好像吃草也可以活的样子哈、啊，吃草也可以活，啊，因为经过三年多啊，尼布甲尼撒王啊，啊，头发长长啊，啊，指甲长长哈、啊。还是蛮好的啦，啊、哦，蛮好的哈、哦，因为他认为他就是牛嘛，他就是野兽嘛，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么一个啊，全世界最尊贵、最荣耀的一个王啊，突然之间呢、啊，变成野兽，像野兽一样，这个是非常羞辱的一件事啊。因为他骄傲嘛，所以说骄傲必败啊，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可是圣经又有一句话。说骄傲来羞耻也来，骄傲来羞耻也来啊！圣经箴言里面有这么一句话，骄傲拿来更小都来，嗯，你看尼布甲尼撒王啊，一个最好的见证，他骄傲了变成羞耻啊。好，再看三十四节，说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啊！举目望天啊，这句话很好啊。在之前尼布甲尼撒王是举目看巴比伦啊，越看啊越好啊，心里面呢、啊、越骄傲啊，经过了这几年之后啊，这七期终于啊，日子满足了，大概神所定的日子，就是让他能够好好的思考，啊，偶尔会清醒。这小人哦，就半摆也清醒。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发疯的人也是一样啊，一天当中或者是一个礼拜当中，有一段期间会清醒过来，啊，但是短暂的啊。那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也应该会有反省，所以他说我举目望天，这个举目望天呢、啊，含着仰望神的意思了啊，天哪 啊天上的神啊，我知道了，是你给我这个国权，是你给我这个国位，因为啊，一切掌握在你的手中，帝国哈、啊、国家的兴衰啊在你手中，你要把国赐给谁就是赐给谁，一切在你，所以他说举目望天，然后聪明就归给我了，因此啊，他就赞美天上的神，然后听说他恢复了之后啊，就自己啊，就慢慢的回去了，回去之后啊，大家看到王回来了，哎，一切都很正常了，那头发剪一剪呢，胡须刮一刮，指甲剪一剪呢，就又是恢复了嘛，所以又重新呢、啊、来执掌他的王权啊，最后啊，他非常的谦卑，到离开世界。 然后他所讲的这些话非常好，看看三十五节，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三十六节，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辉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大臣也都来朝见我，就是他重新呢得回到了王位了嘛。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给我，就完全恢复他的尊荣了啊！所有的谋士大臣呢也来朝见啊。三十七节，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到这个时候啊，尼布甲尼撒王啊终于承认一切都是天上的神，这个才是掌管我命运的这个主宰者。这是第四章。那么第四章啊，从这里啊到第四章啊，尼布甲尼撒的历史结束了，结束啊。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历史到此结束。紧接着第五章啊，就进入最后末代皇帝啊伯沙撒。啊，既然到第四章已经结束了，那现在啊，我们检讨一下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信心哈，那就是他对神的认识的一个进展。这个可以给我们、做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尼布甲尼撒王、从完全不认识神到轻微的、微微的小小的认识神，到最后他完全臣服于神，这一段、这一段的经过、可以做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借鉴、所以我们现在啊，既然这个第四章已经结束他的历史，那么我们来看看尼布甲尼撒王对于追求认识神，神怎么样透过这些异梦异象让这个王对这个认识神的进步。我们都知道认识神这是一门非常要紧的功课请看何西阿书，我们来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何西阿书六章第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何西阿先知啊，对当时的以色列民呢、一句很重要的宣告，就是我们要认识耶和华，而且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可见这个认识耶和华、认识神，这是一个重要的功课。我们知道信徒如果认识耶稣清楚，认识主耶稣很深刻很正确，那么不管在什么环境就不会离开主。好像我们说那个彼得认识主耶稣非常正确非常清楚，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当时很多人跟随他要吃饼，因为他变饼给五千人吃饱，大家就跟随了，来跟随。然后最后主耶稣讲深奥的道理，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啊！那些吃肉的人吃饼的人听不下去了因为现在耶稣不变饼了，不变鱼的那剩下他的肉他的肉又怎么吃，听不进去所以一个一个溜到剩下十二个人，就是十二个门徒。那主耶稣也毫不客气就说了，你们也要走吗？你们也可以离开了，意思就是说我从此以后不变饼了。这个时候大家静静的不敢讲话，彼得讲了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啊？我们认识你是圣者，神的圣者。这个时候彼得他众人都不敢讲话，就是他讲得很清楚，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因为彼得认识耶稣这么清楚，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他为主耶稣啊最卖力，甚至也为主耶稣牺牲了，他都没有问题。在公会面前呢，他非常的勇敢啊，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认识主清楚了，信心就会进步，绝对的。所以何西阿才会说，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保罗也是这样，腓立比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以认识耶稣为至宝，所以我就轻看世上的事如粪土。粪土和祭布，这是两样完全不同的事，至宝跟粪土。耶稣基督是至宝，但是不认识的人看是粪土。那保罗说，我还没有认识以前呢，我认为世界是至宝，耶稣是粪土，所以排斥耶稣。可是我现在认识了，所以我以认识耶稣为至宝，看世界事物为粪土。所以认识耶稣，认识神很重要。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啊，从第一章开始到第四章，尤其第二章开始，从这个异梦异象开始啊，你发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对神的认识啊，一次比一次进步。好，首先呢，我们看第二章，他怎么认识神啊？但以理书第二章47节，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好，这是第一次尼布甲尼撒王啊对但以理所敬拜的神的认识。因为你能够显明奥秘的事，所以我知道你们的神超越一切，他是能够显明奥秘事的神啊。这是尼布甲尼撒王啊第一次公开承认但以理的神是能够显明奥秘事的神。也可以说呢，他所认识的这个神呢，是充满智慧的神，有智慧有聪明的神啊，比我们巴比伦帝国的比勒啦、米罗达啦都聪明啊。为什么呢？因为从第一章啊，但以理他跟三个朋友考试啊，他的智慧聪明超越别人十倍。到了第二章呢，全国的哲士都不能解答，只有但以理能够讲梦，又讲梦的讲解。所以啊，从这里啊，他第一次认识神，原来是有智慧聪明的神啊，就是第一次的认识。那么这种认识呢，我们弟兄姊妹也有。所以啊，你看现在不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吗，哎，你要热心爱主啊，你要常常去聚会哦，主耶稣会给你聪明啊。哦，所以小朋友啦啊，初中生啦，高中生啦，要考试的赶快去聚会哦，多祷告，因为神会给我们智慧聪明啊，没有错啦啊，这个认识没有错哦，但是不完全。有些妈妈爸爸也是一样啊，要常常去教会才会聪明呢、啊。难道去教会只有为聪明吗？如果停到这里，认识就是不够了。认识是对，但是不完全，还是不够啊。那么这种观念呢、啊，现在在弟兄姊妹当中啊，很多啊，看见心呢哈，也较巧，也阔气，也较好啊。思对思不对，思错非错，思对又非完全对。啊，如果一直灌输这样的观念呢，就是我去参加青年班聚会是为了要成绩好一点，我今天去教会祷告聚会是为了要应付考试，考试过了我聚会就可以松懈了，因为神是赐智慧的神。你看我们还不是神所罗门求到智慧吗？摩西啊，很会读书吗？你看但以理很聪明啊，因为他对神热心啊。所以啊，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的认识神，神是有智慧的神，可以赐给人聪明的神。可是这个认识是对不够，是对但是还不完全。所以、啊、到了第三章，尼布甲尼撒王对神的认识又跨出一步了。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的29节，我现在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 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好了，现在啊，尼布甲尼撒王进一步认识神，就是能够施行拯救的神，换句话讲，就是有能力保护人的神啊。因为这个沙德拉米沙亚波尼哥三个人呢、啊，被丢到火窑里面去啊，竟然毫发无损。所以从这里呀、啊，尼布甲尼撒王知道啊，这位神呢、啊，不单是给人聪明智慧哦，他还有能力可以保护人，让人呢、啊、平安。他有能力拯救人。那么现在啊，有这弟兄姊妹，他们的信仰对主耶稣的认识，也就是停在这里。哎，我们的主耶稣会给我们平安，所以常常祷告、啊，你开车才会平安哦。你生病不要紧，祷告，主耶稣会给我们医治，因为神是有能力的神，能够保护我们啊。所以啊，大概很多弟兄姊妹啊，要出远门的时候，哎，大家一起祷告。我没有说这个错，这个是完全对啊，完全对。但是如果单单停在这里就不完全的了啊。我们的主耶稣是会保护人的神啊，没有错。但是不只会保护人，他还会赐你聪明智慧哦。所以从这个赐给你智慧聪明，再加上他是有能力的神，他可以拯救人，他可以保护人哦。这个认识又进步，而且呢又多了一项不同。在第二章，他单单想到神是聪明的神，比我们的比勒啦啊那个米罗达更聪明。可是到了第三章啊，他认为哦，神不只是聪明啊，会给人聪明智慧，他还能保护人呢。你看在火炉当中啊，完全没有事，所以哈、哦，这位神可以保护人，可以施行拯救啊。现在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啊。有的人也是单这一项没有第一项，我们信耶稣有平安哦，遇到灾难没有关系。你看在大地震当中啊，那个内心的郭弟兄不是祷告吗？祷告了以后，哇，圣灵大充满，没有事啊。哎，我们南寮的姐妹啊，不是从二楼跑到一楼来吗？二楼变一楼了，因为已经他的房子已经蹲下去了。然后就从二楼的窗口往马路上跑，他说奇怪，我的二楼怎么才靠近马路，就出去了以后，咵下来。哎，我们的神是保护人的神啊，这样的信仰没有错，但是如果单单这样想，就是不完全的啊。最后就是第四章啊，这个尼布甲尼撒又跨出一步了啊，看第四章的17节17章。这是守望者所发的令，圣者所发的命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是给谁就是给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再看25节，你怎么站，你必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滴露滴湿，且要经过7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再看32节32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看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经过7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一句话连续在本章里面讲3次，就是在强调至高的神是掌国权的，至高者的神在让人卑微尊贵，让人尊荣，都是在这一位神，因为这一位神掌管一切。所以到最后尼布甲尼撒王自己说，35节，世上的居民算为虚无，天上的万军，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够拦住他的手，或者问他说你做什么。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啊，是在万人之上啊，没有人在他的上面的，全世界他是最上面的，他可以发号施令，他有生杀大权。 可是到这个时候他完全承认，我的权是神给我的，我的命是在神手中。所以说承认神是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没有人可以拦阻神。那么这一句话简单的归纳，尼布甲尼撒王到此已经完全认识神有绝对主权，绝对的主权啊，要给你地位，要夺取你的地位，要给你尊荣，要使你卑贱，使你富足，使你贫穷，生死不是尼布甲尼撒王，生死大权不是你，是我。神告诉他这一件事，以前呢他不知道，终于啊他承认了。因为在这之前但尼利已经告诉他了，你要离开世人变成野兽。他将信不信，有一点信又有一点不完全相信。等到他真的去尝到了，到了恢复聪明以后，他完全的臣服下来，神完全凭他的意志行事，没有人可以拦阻他，这个时候完全承认神的主权。那这个认识啊就比较完美了啦。啊，那么现在我们信徒啊认识神会，主耶稣，我们信耶稣会给我们聪明，读书会聪明，这个没有错哦。啊，亲近神，神不会亏待我们。我们信耶稣有平安，出入平安，神会保护我们，这个也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对主耶稣的认识只有到这里，其实还不够，是完全还不够，要相信，要认识到耶稣掌握我的一切，我的生死祸福都在主耶稣手中。如果对耶稣的认识这一点呢清楚了，那么我们的认识主耶稣就完全清楚了，因为主权在神嘛，主权在神啊。我们最后看一节圣经，这个诗篇，39篇第九节，诗篇上的高篇第高章第九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大卫他也是王，可是他承认我所遭遇的是出于神，也就是说我一生的所有行动，所有遭遇的事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大卫就很清楚啊，所以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啊，我们读这个但以理书啊，尤其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故事到第四章已经结束了，我们做一个综合的这样检讨啊，尼布甲尼撒王啊，终于啊他认识这位神啊是不同凡响，不但是赐人聪明智慧，而且有能力保护人，更呢掌管人的生死祸福，连我的国位都是神给的，都是这位神给，终于他认识了了啊。所以啊他最后的这个表现呢 就很平素的，没不再有什么差错的时候啊。这个是我们从这个但以理啊这个第四章里面哈啊，前四章里面我们对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一个总结啊。但愿呢我们也像尼布甲尼撒一样，我们的信心啊，我们的认识神会进步，一天一天，一次一次，一年一年的进步，到最后呢是最精彩啊。所以人生啊好像打篮球打足球，上半场打得不好，下半场要打得更精彩啊，有精彩的下半场，完美的下半场。真的我们上半场啊有时候打得不好啊，人生啊有时候50岁之前40岁之前呢真的是空空洞洞，因为我们不认识耶稣。那么到了下半场哦，50岁以后60岁以后啊，我们要开始打下半场了，哎，一定要好好的改变改变，要不然呢来不及了，来不及啊。所以尼布甲尼撒终于啊他认识神是有绝对主权的神，这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学的啊。好的，那我们下午再继续啊，今天早上到这里啊，一起来祷告结束啊。